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8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北约同俄罗斯日益紧张之际，习近平抵达塞尔维亚访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国的媒体以操纵的方式去填充事实。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在即，军方说准备好应对中国的任何行动。由于担心以色列对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阻止了一批弹药运往以色列。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黎智英案审讯远超原定的审期，大律师指案件管理或有不足，情况欠佳。香港执业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陈子华接受辩方盘问时承认录影会面那阵并没有向警方讲真话，他相信法庭会特别审慎去考虑这名证人的作供。
咁而嗰个情况，佢直情讲到明系话某个时段系讲大话嘅话，其实法庭就应该特别审慎考虑呢个证人咩原因，同埋会唔会而家呢个先至讲大话咯。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播过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星期二晚间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两国的领导人将举行会谈。北京寻求深化与欧洲友好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夫妇和政府官员在机场迎接习近平的一行，并且一同观赏塞尔维亚传统的舞蹈表演。习近平和武契奇将于星期三举行会谈，预计将会讨论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几十亿美元投资和可能的新交易。塞尔维亚财政部长马里对塞尔维亚国家广播公司表示，星期三的讨论将会集中在一个伟大的项目上，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前景看好的领域，是吸引中国的投资。塞尔维亚是习近平访问欧洲的第二站，此前他访问了法国，跟着来将会前往匈牙利。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是挂满中国国旗和欢迎访问的标语，并且部署了成千上万名的警力，以确保习近平和400随行人员的安全。习近平到访之际正逢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5周年，习近平星期二在塞尔维亚的政治部发表署名文章，提及了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社媒上，大量官方控制的账号亦都发布与当年轰炸有关的内容。1999年5月7号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美军轰炸机的弹药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表示这个是意外，公开道歉，并且向中国支付赔偿金。中国官方经常提及此事，抨击美国和北约。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詹姆斯·鲁宾星期二在一场的致富活动上，批评中国的媒体以操纵的方式填充事实，选择报道对中国有利的片面真相，而掩盖另一部分的事实。他说这个不是假信息，但它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效果。鲁宾批评说，美国的每一条犯罪、强奸、污染或者腐败的新闻都会被新华社报道，而在中国只有发生美好的事情。
Broadly speaking, China is using domination, just financial and physical domination. So take Honduras, a small country, had a change of government. They took the entire press corps of Honduras to China for 2 weeks on a paid trip to indoctrinate them in how wonderful China is.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鲁宾说，从广义上来讲，中国正是利用主宰力、财力和物力上的主宰。以洪都拉斯为例，这个小国发生了政府更迭，中国让洪都拉斯的整个记者团去中国两星期，旅行费用全包，向他们灌输中国几咁美好，然后让他们接触中国的媒体。这些媒体并非充满谎言，而是以操纵的方式填充事实。这样美国的每一条关于犯罪、强暴、各类问题、污染或者腐败的新闻都会被新华社报道，而在中国只有美好的事情才会发生。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让中国变得危险的事情，它是一件都没有报道。为什么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维吾尔族习近平使用了毫不留情的这句话？这句话出自政治局会议内部讲话，他们在会上描述他们要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他又说是不要怜悯他们。 佢话佢记得甚至系讲毫不留情。点解穆斯林世界唔知道呢一点呢？点解佢哋唔关心呢一点呢？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所讲的关心的事情，但是部分原因是中国非常有效地在媒体空间当中充满他们的事件的版本，基本上的真实，但也拼命去避免报道其他真实的事情。他们会竭力避免让维吾尔族代表是前往某个欧洲国家参加会议。中国大使馆的每一位外交官都会被命令尽力阻止这次会议的发生，这个就是操纵，这个不是虚假信息，但它是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20号上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星期三表示，在5月20号前后，台湾军方会秉持战备要求，严密关注中国可能的任何行动，并且与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呼吁中国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赖清德和现任总统蔡英文一样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中国批评话是危险的分裂分子，并且一再拒绝他的对话的提议。台湾安全消息人士多次警告话，中国可能会动用武力表达对赖清德的不满。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上个星期阻止了将一批的弹药运往以色列，因为担心这些武器会被以色列投入对加沙南部拉法地区的大规模的攻击。据信这个是自从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10月进入武装冲突以来，拜登政府首次决定暂缓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这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发布这则消息的美国官员说，在以色列方面没有完全舒缓美国对大规模是进攻拉法产生的忧虑之后，美国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2000磅和500磅的炸弹。以色列官员一再表示，在拉法发动的攻势对于实现击败哈马斯的目标是必要的。而美国、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警告说，在巴勒斯坦平民拥挤的地区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人道的灾难。在星期二，在以色列部队控制和关闭了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的拉法过境点加沙一侧之后，白宫说以色列切断主要人道救援的通道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在同一日，五角大楼说美国军方已经完成了加沙援助码头的建设，正是等待天气状况好转后将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设施安装到位。白宫在星期二表示，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弥合停火谈判当中的差距，而以色列就警告说，如果谈判未能够确保释放人质，他可能会深化他们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行动。 TikTok 在星期二表示，他们提起了一项的联邦诉讼，对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一项法律提出挑战，这项法律将强制出售这款的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式，否则将会是予以封锁。TikTok 认为这个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TikTok 是中国影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拜登在4月底签署这项法律的规定，字节跳动有5到8个月的时间出售 TikTok， 否则将会面临封锁。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发表声明，驳斥了 TikTok 的诉讼。他声明当中说，国会和行政部门根据公开资讯和机密资讯得出的结论， TikTok 对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构成严重风险。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是， TikTok 宁愿花时间、金钱和精力在法庭上抗争，亦都不愿意透过与中共决裂来到解决问题。该特设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当日亦都发表声明说，在他们推出了他们的两党法案之后，中共控制的字节跳动试图就他们同其他外国对手控制的平台构成的国家安全欺骗国会和行政部门，但是未能够成功。现在字节跳动试图在他们的法庭是故伎重演，本身就说明问题。他们欺骗的伎俩，字节跳动现在是应该开始剥离的程序。美中两国的新任气候特使将于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的面对面会谈，领导双边工作小组的讨论，以加快具体的气候行动。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这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可能会阻碍气候的进展。本星期的会谈将在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行调查的背景下举行。拜登行政当局还呼吁提高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关税，以保护国内的生产商。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迁特使刘振文以及两国的相关官员将会召集本星期的工作小组的会谈。美国国务院话，会议将会重点关注阳光之乡声明中确定的领域，包括能源的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低碳和可持续的省份或者州和城市，以及森林砍伐等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四月，是连续第十一个月刷新月均的气温的纪录，海面温度亦都打破纪录。哥白尼表示，虽然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减弱，但仍然出现异常温暖的天气。该机构认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加剧了极端的天气。据该机构的数据，自从2023年6月以来，每个月的气温都是有纪录以来的新高。今年4月的月均温度比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前高出摄氏 1.58 度。监测机构表示，虽然不寻常，但是2015至2016年亦都出现类似的纪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两位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法欧中巴黎峰会，但分析认为欧洲立场一致，北京难以分化。我们会分析中共下令整治自媒体的背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审讯远超预定审期，大律师就指案件管理或者有不足，情况欠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在星期二踏入到第71日审讯。第五名重返证人陈子华早上完成作供，控方在下午再传召第六名证人前一传媒集团的营运总裁周达权出庭作供。这宗案件预计审讯80日，控方将会传召15名证人出庭作供，但经过71日审讯之后，只是完成了5名重返证人作供，估计将会大幅超出原定的审期。有大律师分析认为，反映案件管理有所不足，加上陈子华接受辩方盘问的时候承认录影会面时并没有向警方讲真话，控辩双方需要更多时间去复问，情况并不理想。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现年70岁的黎智英和停运接近3年的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的罪名，在星期二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踏入第71日审讯，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并不撤回审团。第五名重返证人法律助理陈子华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5月3号接受辩方代表有香港执业资格的新西兰御用大律师盘问。辩方话，陈子华连日来在法庭上作出的多项证供，在过去和警方会面时的书面供词以及录影会面都未有提及。辩方引述2020年10月陈子华首次被香港警方拘捕之后的供词藤本，当中陈子华说纯粹是因为他很讨厌有些人利用方言去为他自己谋利益。辩方就质疑陈子华正正就是这样捏造一系列供词，以令到他自己在刑期上是否获益呢？陈子华不同意，并且表示正正就是因为他讨厌，所以他才想将这个事实讲出来。控方代表就复问陈子华为什么当时会提出虚假的供词，陈子华解释当时他还有一个侥幸的心态，以为可以撇清同时任黎智英私人助理 Mark Simon、 黎智英以及刘祖迪、李宇轩的关系。 辩方关注控方复问的范围，控方说需要时间处理列表，押后至到5月6号控方继续盘问，至到星期二5月7号上午，陈子华才完成第13日的出庭作供。香港职业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陈子华在接受辩方盘问的时候承认录影会面的时候没有向警方讲真说话，相信法庭会特别审慎去考虑这名证人的作供。
咁如果個情況佢直情講到明係話某個時段係講大話嘅話，其實法庭就應該特別審慎考慮呢個證人咩原因，同埋會唔會而家呢個先至講大話咯？佢個説法唔係佢唔係記清，唔係有清，唔係唔清楚，唔係記憶有問題，唔係話記啲嘢或者係等等嘅情況，而係話根本佢話講大話。咁其實好明顯就係真係某啲原因會講大話啦。咁我而家佢當然俾咗個理由啦，點解講大話？但個情況就係、是。你以前可以因為某些理由講大話，咁你今日亦可以因為有其他理由講大話，所以法庭其實係要考慮呢個人嘅證供是否可信可靠嘅時候，其實就要考慮呢個人究竟會唔會喺呢個階段又會講大話咧？咁所以一般而言，法庭就算聽咗佢接納佢證供都好啦，咁究竟會俾幾多比重？是另一回事嚟嘅咯，即法庭就唔會因為佢咁樣就唔接納佢嘅説法嘅，除非程序上嘅問題。但係話佢講咗啲説話，讀咗法庭，咁法官會考慮幾重咧？係咪講真話就另一個問題咯。
蕭志文又分析，如果喺宣誓之下作假口供，亦即係發假誓嘅情況，先至會被刑事檢控。如果喺警方會面錄口供時冇講真説話，一般嚟講都唔會有直接嘅法律後果。以陳子華嘅情況為例，佢當時已經被警方拘捕，加上已經認罪，目前嘅情況對佢本身嘅控罪未必有太大影響。
呢、這個對佢本身佢個控罪係未必有特別大影響嘅，尤其是佢相關控罪可能佢認咗罪啦已經，咁所以其實對佢嗰部分就冇乜大影響嘅。咁但係因為個控罪其實如果你再喺呢樣再話係講大話而再告佢咧，就變咗佢原本嗰個罪行一罪兩，有機會係一罪兩控咯。咁亦即又係程序上有問題嘅。
蕭志文又話，控方可能就算事前知道陳子華喺庭上作供同被捕之後向警方錄影會面時嘅供詞前後不一，都必須要俾陳子華出庭作供。
因為呢啲咁嘅案件咁長時間準備，一定唔止一個睇過嘅，一定唔止一個大律師睇過，一定係多於一個睇過，甚至攞唔同嘅法律意見，多於一個法律意見嚟睇，咁所以我覺得冇可能會留嘅，即係冇可能啲咁明顯嘅嘢。相信嘅情況就係話，佢睇完之後，就算知道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即係明知道佢曾經講過大話都好，佢都需要呢一個證人講嘅説話。好明顯，大家知道我講大話，我之前講大話，今日點解法庭會信你今日會講真話？即係好明顯，個說服力係會低好多嘅。咁會唔會控方係好 desperate 地好失望，好冇辦法地必須要用呢一個？又或者佢深信或者估計啦，法庭無論點都會接納佢嘅證供，即係我唔敢揣測呢個問題。
呢宗案係香港第一宗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嘅案件。黎智英由被控到還押擾攘咗三年之後，喺舊年10月18號先至正式開審，預計審期80日。咁控方將會傳召15名證人，包括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張劍虹、陳佩敏等5名所謂嘅重返證人，以及專家證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黃貴國等等。蕭志文分析。本案以英文审讯，目前出庭作供的6名证人都选择以广东话作供，法庭需要即时传译，因此盘问证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上其中一名重返证人陈子华承认录影会面时并没有向警方讲真说话，控辩双方需要更多时间复问，而大幅超出原定的审期，亦反映案件管理有所不足，据为情况并不理想，对被告亦会造成更大压力。
咁控方其實要喺開案之前就要估計對法庭有啲合理嘅估計嘅。咁當然如果估錯或者估唔到或者有啲新嘅情況，例如好似咁新嘅情況，需要控方提供翻啲資料，咁時候講話中間需要押後，中間需要更加多嘅時間處理證人，咁冇辦法嘅呢樣嘢。我哋唔可以因為話要趕時間，所以就俾壓力任何一方要盡快搞掂，我哋又唔會到呢個地步嘅。咁但我只可以話，可能喺案件管理或者喺案件發生處理當中嘅時候，有啲新嘅嘢需要處理，咁冇辦法唔處理。咁所以去到一個即係需要加時嘅情況，冇辦法避免嘅。咁只可以話原本案件處理可能有啲不足嘅地方，或者可能啦，我唔知道有冇説法就係話會臨時加咗啲新 嘅嘢，咁控方需要重新考慮，或者辯方需要重新考慮新審視一啲新嘅證據，所以令到個個案件變得冗長咗嚇。咁但係係唔理想噶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一般而言就會令到個受害個被告就會有一啲壓力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大幅超出原定审讯日期，去年开审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亦是这样。他质疑黎智英国安案控方可能透过冗长的审讯企图去改写历史。
就希望改写香港历史咯，是吧？即係透過譬如刑判開報案啊，黎智英案，透過幾位即係做咗護點證人嘅，特別有其中有兩位嘅講法，就希望塑造到黎智英就係早有預謀啊，嚇係要同美國勾結啊，咁嘅形象咯，係嘛？
钟建华又话，控方重返证人的作供是否完全可教，亦受到质疑。除了陈子华在辩方盘问之下承认录影会面时并没有向警方讲真说话，对上一名重返证人12港人之一的李宇轩，他的证供亦是较为薄弱。控方似乎是靠其他人士同李宇轩接触的旁证，希望联想到同黎智英案有关。
即是12人案之前嗰位喺大陸已經坐完監，跟住又翻嚟又坐監嗰位，即係主要嘅污點證人。佢喺大陸固之然見唔到律師啦，亦都揾唔到自己嘅律師啦。翻嚟香港亦都冇，初期都唔俾家人探佢，亦都見唔到自己律師。政府甚至揾咗一個唔係呢一範嘅律師俾佢。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證明咗一點，就係政府喺一個即係意圖隔離嗰個。所謂他們要做證人的人的過程裏面，是改造他一些認知和改造他一些想法。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最新的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美國透視。
大家除了在美國之音的粵語組的網頁收聽之外，節目還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共再次出拳整自治媒体所谓的无底线博流量，凡举自导自演造假、炒作社会热点等五种的行径都被当局列为重点政治对象。但是海外自媒体人就反驳，指共产党造假会不会比自媒体少呢？又表示中共整自治媒体是为了创造舆论一律，是一个洗脑的工程，要人民只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同一个事实，可以被当局借由统一舆论去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整自治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的专项行动，锁定自导自演式的造假，不择手段是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煽情表达信息，以及是滥发新黄色新闻，指的是标题煽情、内容贫乏的信息等五种行径，整治行为为期两个月。网信办话，这一项的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是压制自媒体。分析人士话，当中共越去强调他要管啲乜嘢嘅时候，其实就是代表住他当下遇到咗乜嘢嘅困境，要去补破网。这个亦都睇出中共喺管理自媒体上面仍有限制，先至会需要不断咁制出主题性嘅专项行动，或者系立法措施去弥补。而四月中爆发嘅中国知名网红猫一般造假事件，好可能就系呢一波整治行动嘅一次预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朱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共要去整治自媒体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网红流量瞬间是爆量。
所以当在这样的网络空间，它出现了对党不利的言论的时候，并且它聚集形成一股。
刘朱婷表示，所以当这样的网络空间出现了对党不利的言论的时候，并且它聚集形成一股可以同政权对抗力量的时候，这样的方式就是对于中共执政地位的一种威胁，自媒体亦就成为了中共想要维稳的一个对象。刘朱婷表示，
之后他对于审查监管打击付出的成本，他也会。
刘朱婷表示，而之后他对于审查监管打击付出的成本亦都会随之而增加，所以这个令到整个体系背负着更大所谓的维稳压力。 在中国同香港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的王剑目前居住在美国，主持王剑每日观察油管频道。
你说他造假，造假会被发现的，谁不会被发现？
王
剑
表示，
他说
自媒体造假，造假会被发现，哪一个不会被发现，哪一个都会发现。共产党造假还比他们自媒体造假做得少吗？共产党做的假比自媒体做假是多10000倍。
中共就一个标准，对我有利就行。中共永远只是一标准。
王
健
说中共就是一个标准，对我有利就可以。中共永远就是一标，他们是无双标。这些事情他的标准和你的标准不一样，只要对他有利就容许。
中共的宣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叫舆论疑虑。
王健表示，中共的宣传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就是叫舆论一律，就是只能够有一个声音。这个整个洗脑工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在这个洗脑工程当中的所有民众，你只能够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一个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号上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边会谈。对于巴黎峰会的成效，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较早前发表社评话，支持欧洲各国展现战略自主，凸显习近平此行分化欧洲的意味非常浓厚。但是分析人士就又说，欧洲在俄乌战争、中国电动车倾销等等的经贸议题上立场渐趋一致，北京是没有见缝插针的空间，而且中欧立场相左亦难有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和张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巴黎时间5月6号上午11点钟左右，习近平抵达巴黎爱丽舍宫与马克龙简短握手合照之后，随即与早一步抵达的冯德莱恩展开三边会谈，这个是习近平五年之后再次出访欧洲行程的第一站。路透社报道，巴黎峰会为闭门的会议，仅开放传媒拍摄三个人的开场版。对于巴黎峰会的成效，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俄关系和俄乌战争是这次巴黎三方峰会的优先议题，其次就是欧中经贸关系。不过他不认为巴黎峰会能够讲得出什么具体的共识。在俄乌战事上正在台北进行研究的他说，欧洲的共识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经贸支援已经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法国外交圈相当务实，不期待中俄结盟会申辩，仅希望通过这一次会谈劝阻中国不要加大支持俄罗斯，因为他们担心北京扮演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势力。他说
There will be some attempt at convincing Xi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but in the back of their mind, I think people
法国亦都会试图说服习近平，希望中国在俄乌战事上扮演建设性角色，但与会代表的心底都清楚一个风险，就是中国可能会反其道而行的。他说巴黎峰会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会放慢支持俄罗斯，后续的观察重点将会是习近平星期三到访这一行的第二站塞尔维亚之后会不会重新北约，才是俄乌战事的根源，或者做出任何反欧盟反北约的声明。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礼拜访华时，习近平怎样表态都将会彰显中俄的铁杆盟友关系是否因为巴黎峰会而受到制约。杜茂之仲话，法国外交圈呢一次好谨慎，唔会俾习近平见缝插针，藉巴黎峰会嚟到分化欧盟国家，因此欧盟主席陪同马克龙会晤习近平嘅安排，摆明就话俾习近平听，欧洲对俄乌战事及中国产能过剩等经济安全议题立场一致，尤其法国唔会喺经贸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佢话
，China has also been expecting that France could play a role to weak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agenda, but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中国亦都期待法国能够 扮演角色来弱化欧洲的经济安全议程，但我不认为这个有可能，因为法国亦都是推动这个议程背后的主力。他说北京更加期待法国能够展现战略自主性，弱化欧美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性，但北京的期待恐怕会落空。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